ธรรมะของ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นะ
佛陀的法
เข้าใจไม่ได้ด้วยกัน
เ
ข
้าใจไม่ได้ด้วยกันเข้าใจไม่ได้ด้วยกันเข้าใ
งั้นมาฟังหลวงพ่อ
เดี๋ยวเรามา听หลวงพ่อ讲法讲多少都听不懂的
เหมือนหลวงพ่อตอน
นี้就像หลวงพ
่
อ还没有出家的时候还是居士的时候就从小时候开始就努力的去读努力的去听不停的去思维去分析但是还是明白不了有很不停的会有一些疑问来修行真的抵达自己的心了之后才可以没有疑问起先的时候仰赖于经典仰赖于聆听高僧大德的开示就可以这个知道修行的原则然后大概知道这一条这个修行的线路慢慢的可以切入到正道比如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写书的那些高僧大德写的最好的这个有两位龙婆看的有两位第一位是这个他的那个领悟就像这个大海一样的就是这个巴优尊者这个就是这个复生王现在的复生王巴优尊者碰到他了之后这个已经习惯于称他为这个阿姜他的这个领悟是非常的宽广的要想找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比是很难的还有另外一位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很绝顶的一位那就是佛士比丘这个巴优尊者他这个注解法是非常的宽广的是不可限量的而佛士比丘他可以把那些很宽广的法可以浓缩到只剩下一点点这个大概可以领会到佛教的这个实质他应该也许是第一位讲到说讲到这个佛教的这个核心实质说那个真正这个实质其实就是那句话是诸法所有的诸法都不值得去执着与抓取以前读了这个巴佑尊者的法了之后还是明白不了读了佛士比丘的法了之后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动手这也不执着那也不抓取因此这个真正在佛法上面的这个领悟即便是获得这两位最绝顶的这位这个高僧大德那我们依然还是这个没有明白那动手修行了之后见到了龙婆顿长老他教导直接来抵达自己的心来去探究他一旦明白到自己的有彻底的能够领会到自己的心就会看到心有苦是因为有欲望因为有执着因为有挣扎有欲望其实就是有这个欲望有想要有欲望有执着就是有执取有这个然后就会有然后就会去抓取眼耳鼻舌身心变成了我的这个已经是十二缘起里面的身了一旦修行了之后从事实中去看就会看到高僧大德他们这个教导的那些这个完全是正确的没有任何的偏差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没有自己亲自看到那个境界我们仅仅只是记忆但是我们并没有去明白因此法只是阅读只是聆听只是思维分析那个仅仅只是获得初级的这个领会但是要想真的彻见彻见到说能够这个断执着能够这个消灭那个执着就必须要修行 而修行，那这个要想怎么样动手呢？那修行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奢摩他的修行和毗婆舍那的修行。奢摩他的修行很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龙婆往往做原则只有一丁点，说很简单，但是很多人说很难。要想让心宁静有力量，就别让心去散乱。散乱的心其实就是这个，一会抓这个所缘，一会抓那个所缘。把这个音量调大一点可以吗？否则会需要用到很多力气。我们有时候一会抓出这个所缘，一会抓出那个所缘，心就会散乱，去找眼耳鼻舌身心方面的所缘，不停地这么散乱，没有快乐，没有宁静。如果我们想让心快乐心宁静，我们就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不到处去惹是生非，不像那个赖皮狗一会儿跑到这里一会儿跑到那里。我们去选择这个一个所缘，我们跟他待在一起了之后有快乐有宁静，会很舒服很舒服，跟哪个所缘在一起就跟那个所缘在一起，跟佛陀在一起了有快乐就去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了有快乐就去跟呼吸在一起。一旦心获得了有快乐的所缘，就像小孩这个得到了喜欢的食物，就不会离开家去玩去了，小孩就会待在家里面有快乐的所缘。比如喜欢吃这个冰淇淋，就用冰淇淋来引诱他，他就会在家里面吃冰淇淋，不会在外面去玩耍。他喜欢什么，就把那个东西拿过来，这个引诱他。我们的心就像那个小孩，我们就去找一个让他很喜欢的所缘来引诱他。一旦跟那个喜欢的所缘在一起，他就不会跑去找别的所缘。他之所以跑去一会找这个所缘找那个所缘，是因为他想找到喜欢的所缘。一旦有了喜欢的所缘，就会快乐，就会满意。那世间的所缘去找多少都不会满意，不会真的找到快乐的。但是禅修所缘是有的，比如如果我们修习安般念，我们呼吸了之后心会快乐会宁静会舒服，那一辈子跟他在一起都可以的。那跟世间的所缘不一样，跟他在一会儿之后就会厌烦。因此我们一定要懂得认识，去选择所缘，要自己去，要看自己，而不是去看别的同修，看高僧大德说他们用什么样的禅修所缘。我们要看说什么适合我们自己，这个是属于这个正知中的一种，知道说什么适合自己，什么东西这个值得适合自己，这属于智慧，这是初级的智慧，初步的智慧。一旦我们跟这个有快乐的所缘在一起满意了之后，心就不会对所缘去饥饿了，不停地到处去跑来跑去的，这样就会宁静在单一的所缘。奢摩他的修行其实就是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是在没有打压的情况下宁静在单一的所缘。如果强迫让他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是不会宁静不快乐的，就会郁闷，就会郁闷起来了。比如绝大部分人打坐修行，心是苦闷的，苦闷是因为去强迫心跟这个单一的所缘在一起，不让他逃到别的地方去。修行并不是这么做的，修行并不是会让自己苦闷，要认识自己适合说什么样的所缘，就用那个所缘，心有快乐，心就不会自己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很舒服的。有时候呼吸会很这个享受，有时候一直待到天亮，甚至是那一直来到天亮，心很舒服很快乐很宁静，不会这个左跑右跑的，不会上跑下跑，不会跑到过去，不会跑到未来，不去了的。 这个奢摩他的修行就原则就只有这一点点。至于是奢摩他的禅修所缘，这个是很多的，是无穷无尽的。然后是这个概念性所缘都可以，所有的念诵的内容，南无帕他佛陀，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什么都行的。这个是属于这个我们想出来的概念性的所缘，或者是去思维身体，这样也是属于这个在想在思维，这属于同样属于概念性的所缘，那同样可以获得宁静跟快乐。这个 设法的所缘、明法的所缘也可以用修习毗婆舍那，比如有的人说观心观心，结果演变成临照于奢摩他。我们在观心的时候，有时候心是空光明的，然后我们跳到那个空，跳到那个光明里面，那个是属于修习奢摩他，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有快乐在单一的所缘里面。因此观心也有可能可以变成奢摩他，观身也可以变成奢摩他，比如说观腹部升降，看到这个脚的提落，看到呼气吸气，这个全部都是奢摩他。比如龙婆在那个时候误以为说观身去盯着身体看的话，那是奢摩他。但是如果观心呢，就是毗婆舍那，就会看到心不停地在变化。有一天心看到了这个心担心， 一旦看到心担心，心集中下来了，担心灭掉，世间也灭掉，身体也灭掉，全都消失了，只剩下单一的心。然后去顶礼龙婆顿长老，这个长老的意思是指龙婆顿长老说这个心啊，这个 有点迷糊，是这么、讲给他听，他就明白了。一旦他说这个心进入禅定了，那个龙婆就顶礼长老说，这个我并没有打坐，我在观心。他说啊，观心也会自动自发的获得禅定，后来才明白说就是那个观心啊，如果去观心本身就会变成奢摩他。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观某一个境界全部都是奢摩他，要想是毗婆舍那，除非看到那个境界演示三反应。因此修习奢摩他，用什么禅修所缘都可以，用概念性的所缘，我们所想所思维的东西也可以，用设法也可以，用明法也可以，包括用涅槃都可以做得到。但是要想做得到，仅仅只是那些曾经看到过涅槃的人，比如我们大家从来没有看到过涅槃，那个只能想象，说涅槃是宁静，是有决心不停地去知道宁静，这个称之为这个，但是这还不是事实。那个因为宁静有好几个级别，宁静最高的宁静，那是真正的极静，是真正的宁静，那个是涅槃。有的人他们修行修得很好，然后这个修行他要休息的时候，他就会用涅槃作为所缘，然后这个可以来到这个可以来修到这个四禅八定。那因此这个禅修奢摩他的禅修所缘，这个是无穷无尽的，涵括所有的禅修所缘全部都可以用修习奢摩他。一旦心满意于单某一个单一的所缘，我们跟那个所缘在一起，心不散乱到别的地方去，心就会进入到宁静快乐。这个是属于这个第一类修行的这个属于第一类修行，这奢摩他的修行。另外一个是属于毗婆舍那的修行。要想能够修习毗婆舍那的修行，首先必须要去训练，先去看到境界，因为毗婆舍那的修行是看见名色的三法印。因此在想看到名色的三法印之前，必须要先看到名色，我们必须要懂得去先把境界分开。因此初阶的智慧，要想能够进入了毗婆舍那的初阶的智慧，要想能够来到毗婆舍那 之前首先必须要能够分离这个蕴界，能够分离名色，你称之它什么都可以，其实就是把那个称之为自我的事物分成一部分一部分。训练这个境界，首先我们一定要训练让心安住下来，要想能够开发智慧必须要先有正确的禅定，这个还根本没有来到契入毗婆舍那，能够分离，即便是分离名色这个蕴界，也必须要有心先作为智者观者，这个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修习奢摩他的修行契入过来，或者不从奢摩他的修行过来也行，或者我们根本不会修习奢摩他，我们用观察也可以，比如我们的身体坐着，你去感觉到说身体坐着，心是知者，心是观者，慢慢这么去训练身体行住坐卧，然后他屈身呼气吸气，心是知者观者，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说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然后就会有知者观者的部分，其实就是心就会升起来，就会分离开，或者是我们看到苦乐在身体里面升起，苦乐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知者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慢慢的去看，观身、观感受、观心、观行运、观善法不善法，贪嗔痴生了，知道贪了，知道嗔了，知道迷失了，而不是知道他名字，而是去知道境界，贪的境界升起了，及时的知道这个生气的症状，及时的升起了，升起了，及时的知道迷失的升起了之后，及时的知道有心作为智者观者，这么常常的去训练，接下来我们就会获得智者的心，或者心迷失去想，及时的知道，我们就获得智者的心。因此起先我们去训练仰赖于身受心来作为禅修的所缘，然后去观察说这些全部是都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一旦我们知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我们就会升起知者观者，作为知者观者的心，那个就称之为有禅定的心，现在呢不用刻意去观了，不用刻意的去看了，什么境界升起了决心捕捉到那个境界，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就会看到那个境界不是心，所有的在升起的所有的那个境界都不是心，这个称之为我们已经区分了，比如说个身体不是心，心是知道身体的人，这个训练到知道娴熟了之后，不用去思维分析了，起先的时候我们坐着，我们去教自己说，哎，这个身体坐着能感觉到吗？身体在坐着，然后心是观者，这个是这个起初的一个善巧方便，一旦心有知者之后，身体坐着决心就会知道这个身体是在这个知识状态里面，或者是苦乐升起了之后决心知道了，心识观者就会看到苦乐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从心里面分出来了，不是心，身体不是心，苦乐的感觉不是心，善所有的善不善不是心，都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比如贪嗔痴升起了，全部都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我们不用去给他这个住这个加名字也可以，但是必须要看到他的境界，比如说贪的那个境界就是有他的一个状态，就是把境界这个拉往自己的心，往自己心里面拉，往自己怀里面拉，这个生气的这个状态就是把境界从我们这个身边这个排斥开，这个迷失的境界也就是痴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这个抓境界抓不稳的那个状态，如果我们看到心去抓这个拉那个，即便是我们不没有称之为那个是心有汤，但是就是那个就是真正的汤。 那个有力量把他这个境界吸进来，并不知道名字也没有关系，这个命不出名字，但是看到说他拉某一个东西进来，那个就心有贪的这个状态，或者是我们要是看到心会努力的去把这个境界排斥出去，我们并去称之为嗔心也可以，但是我们看到心有排斥那个境界，心这个拉这个境界，这个是一个境界，心排斥境界又是另外一个状态，这个心不这个跑来跑去的，这个抓境界抓不稳，又是另外一个境界。这个如果讲，如果用这个用这个概念界定的话，其实就是要有贪有嗔有痴，但是这个贪嗔痴并不是境界，仅仅只是概念性的这种界定，说这个拉境界所缘进来，这个称之为贪，这个把境界排斥出去，这个称之为嗔。那个跑来跑去，然后一会左一会右，不知道要取什么好，这个称之为痴。这个称命名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要看到境界。因此我们一定要去训练，不停地去看到境界，要心作为观者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境界、啊、来了就走，来了就走，来了就走，直到心呢能够界定，就会看到哎，这个贪生了，贪的就灭，生气生了就会灭，这个贪生气生，那个是一种这个概念的界定的，就看到境界有时候把境界拉进来，有把境界排斥出去，有时候这个左摆右摆，这个犹豫不定，不知道抓怎么所缘，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境界，这个称之我们有看到境界，有看到这个行运的境界，行运其实就是心的造作，因此行运并不是心，而是心的造作，有时候造作好，有时候造作坏，有时候造作苦，有时候造作乐，有时候造作贪嗔痴，造作不贪不嗔不痴，这些事物全部都是属于造作，无论是造作好还是造作坏，或者是努力的不造作，也是另外一种造作。因此我们慢慢的去看，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仅仅是知者观者，不停的去观察，时间一久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升起全部都会灭去，不停的去观察就会看到所有升起的事情全部都会灭去，不停的观下去，不停的观下去，这个界定慧的力量足够的话，圣道就会自行升起。在圣道升起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刻意让它升起，没有谁可以命令让圣道升起，这个佛陀开示的，他说没有谁可以命令让道果升起，心会自行升起道果，当戒定慧这个圆满之后，圆满到这个足够之后，我们就要来训练，起先我们先去看所有的境界，看到心是知者观者，这么去训练，慢慢的去分离，慢慢的分离，时间一久就会看到所有的境界一旦分离开了之后，一旦分离成一部分一部分之后，所有的部分部分，其实这个巴利文称之为运，其实就是分离成一个部分一个部分，这个所有的境界分成一部分一部分，这个身体的这个部分是一个部分，为什么知道身体在一个部分，因为心是知者，那个感受又是另外一个部分，为什么知道感受是另外一个部分，因为心是知者，就会看到说感受不是心，是被心这个观察的对象，感受也不是身体，比如说我们观身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身体不是心，身体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个称之为我们能够分离运了，身体跟心是不同的部分，感受呢又是另外一个部分，既不是身也不是心，这个想运记忆界定，这个很难观，先放一放也行，你先去直接去观行运，因此在四念处里面好好的去看佛陀教导是这个身受心，这个心呢是指这个行运，这个身就是这个色，然后这个受的话就是受运，然后这个 行心其实就是行运，那把行运先放下来。有这个有的人这个直接去看到这个，去有的人看到这个桌子，说这个桌子把桌子界定为这个床，看到热水壶之后把它界定为说这个是电风扇，那个并不是这个并不是在解决响运的问题，反而让这个响运更加的疯了，平常已经是疯的了，因此这个响运先放一放。分把身体把这个把那个身体从心分开，把感受从身跟心分开，行运分开，也就是造运造作好坏也分开，不是心，它是被心观察的对象，也不是身体，身体仅仅只是这个物质，这个是一种物质现象，但是行运是明法，因此不同的部分它也不是感受，感受是这个是有接触了之后会升起的一种反应，那行运呢是紧随着来的，事实上行运是源自于这个想运跟这个感受，这个 感受跟这个响运才会升起这个行运，所以有时候这个一般这个注解的时候，其实这个有响运，有响运跟感受，响运跟感受，这个感受升起了之后，响运去造作，然后行运就会造作起来，这个是它的运作流程。一旦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感受是一个部分，这个行运是另外一个部分。比如说，一旦有快乐升起，行运就开始造作了，这个升起了贪心，喜欢，哎，这个所缘快乐，这个快乐呢本身是感受，一旦有感这样的感受，想运就开始去见面说，哦，这个是个感受，这个感受有快乐，这个是属于乐受，然后心就开始造作这个满意，这个造作出贪心。因此如果有接触了之后就会有感受，有就然后去界定，为这个感受去界定说这个是痛苦，然后心就会造作行运，也就是造作去称心，这个就是运，它就是这么在运作的。一旦造作起来了之后，然后就会看到这个行运不是身体，行运呢不是感受，是另外一个部分，是另外一个事物，而且行运也不是心，就这么不停地在分，不停地去拆分，分到一旦娴熟了之后，就会在我们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自动去分这个拆分，一旦觉知意识到自己的喜运会自行分离，跟龙坡学了之后就必须要有全部都是自己发生的，自行发生的这个分离运，一定要让运自行分离，起先的它不分离，我们就为它去分离，去训练去分离，身体坐着心识观者，身体行住坐卧心识观者，心有苦乐，心不苦不乐，心是观者，身体是苦是乐，心是观者，这样慢慢的去慢慢的去教，慢慢的去拆分，接下来他会自行拆分，一旦发生了什么之后，心安自动自发的安住，一旦心自动自发的安住呢，有的禅定了，这个禅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是智慧升起的静音，一旦心安住有禅定的一瞬间，运自动自发的拆分分离，那就根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比如说假设龙婆要动，这个称之为这个在动，然后这个动就会看到身体在动，我们仅仅只是感觉，然后心安住变成观者，就会看到这个动的这个不是我，这个不是我。比如说好几个居士在刷牙，在刷牙刷刷刷，那会感觉的一瞬间，哎，这个是某一个东西，什么东西，这个什么一个东西，这个胳膊，这个还没有那个胳膊的这个词，那个也不是我，不会觉得这个是我，就动动动，为什么动动动什么动，而看到这个胳膊不是我呢，能够看到胳膊不是我，因为心有安住起来，这个在动动动的时候，决心捕捉到单一的所缘，然后会看到这个境界，这个动，然后是也真的也安住的心看的话，心就会安住起来，一旦安住的话就会开始开发智慧了，就会看到，哎，这个胳膊不是我，是某一个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训练得很娴熟，就会看到这个全身， 这个是左转是右转，是这个跳蹦还是这个那个玩太极拳，都不是我。这么去说并不是说这个要去透过这个练太极拳来分离运。龙婆从来没有看到谁可以做得到的，也许有人做得到，但是龙婆没有看到过，绝大部分都是迷失迷失迷失，然后迷失，然后最后到这个催眠自己了，然后本来是应该有决心的，结果变成了没有决心了。因此我们要按照这个佛陀的很简单的原则来用，有决心去观身观感受观心的行运，就我们会看到这些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知者就会升起。比如说我们绝大部分高僧大德就会教导我们去及时的知道心的想，迷失的想，迷失的心其实就是心的散乱，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的散乱，就会知者就会升起。事实上我们这个如果能够正确如实的观到当下这一刻的境界，所有智者全部都会升起。比如身体坐着，我们及时的意识到说这个色坐着，这个知者也会升起。一旦升起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真的开发智慧了。心作为观者，一旦决心捕捉到这个移动的这个色，然后就会看到，哎，这个色不是我。智慧就会紧随着升起。起先我们会先看到这个动的不是心。不是心，这个称之我们可以分离运了。接下来就会进一步的感觉到说，这个动的这个也不是我，这个别这个就不是我，那个从这个那个已经不再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那个称之我们已经修习毗婆舍那了，已经从错误的见解里面已经这个退出来了，这个称之我已经如实观了。因此起现的时候，我们先要能够观到境界。阿且摩诃波罗尊者曾经这个教导过说很多修行人啊，如果不会分离运界，别在我面前来去吹牛说开发智慧。他称自己为我们，所以修行人啊，如果无法分离运界，别在我的面前来吹这个开发智慧，根本没有。因此要想能够开发智慧是起步于分离运界，如果按照阿毗达摩来讲的话，那个称之为名色分别智，有智慧能够区分这个名法色法，能够区分说的名法跟色法。因此我们来训练，比如说我们背经典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动手，但是我们真的动手训练，我们才会看到说，哦，它真的能够分离，它能够分离成一部分一部分，身体是一个部分，感受是一个部分，行运是一个部分，作为观者的心是另外一个部分。所谓的部分其实就是运，这个巴利称之为这个运，那泰文称之为部分部分。一旦分离成一部分一部分，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每一个部分呢，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这个才是毗婆舍那，就会看见，不是思维，不是分析。但是起步的阶段，有时候有的人看到身体，然后一动不动的去紧盯身，就只是紧盯身体，那个属于奢摩他。比如说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膨胀呼收缩，那个属于奢摩他的修行，因为这个持续的在单一的所缘里面。但是如果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个已经开始这个初步开发智慧了，然后就看到了所有的一切这个来的经过的事情全部都生了就灭，这个称之我们看到无常，所有的升起的事物正在被逼迫着要消失，这个称之为看到苦的反应。所有的一切有因就会生，无因就会灭，这个掌控不了，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这个才是毗婆舍那。慢慢去训练，然后心就会慢慢的这个提升。一般的人有的只是散乱的心，我们就要来去训练，让心有时候可以宁静，然后慢慢去提升，让心作为知者观者。修行了之后，然后慢慢的去观察，所有的一切都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跑去想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的一瞬间，知者的心就会升起。那去训练到有自动自发的有知者的心，没有刻意的要觉知，这个什么在动的时候他全都看到，然后这一切 全部都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如果心是一动不动的宁静在这个空里面，宁静在如如不动里面，心如果曾经开发智慧就会看到三法印，如果没有看到三法印，只是看到色法，只是看到名法，那个就需要去这个透过思维分析来去刺激它。如果能够看到三法印的，就别去思维了，去思维分析仅仅是这个一种善巧跟方便。龙婆普尊者教导说，那个是让心开发智慧，真只是为心开发智慧铺路而已。因此龙婆一开始就已经说了，这个源自于思维的这个智慧是 还不是真的可以用得上的，但是仰赖于它。所以龙婆尊者才开始说，想多少也不知道，停止想才会知道，但是必须仰赖于想，这个想是为他去铺路，去教导，去让心去看身的三法印，看到心的三法印，看到身体是三，无常苦无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看到心工作了之后，就去教的。如果就只是去觉知，就去教他说，这个心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同样也是无常苦无我的。但是，一旦自己看到了之后，就禁止去想了，要去知道，要去感知。如果刻意的去自行刻意的去思维的话，心就会立马从毗婆舍那里面松脱出来，变成思维了。毗婆舍那并不是思维，不是分析，毗婆舍那是去看见，毗婆舍那是意思是看见，意思清楚看见，因此毗婆舍那是清楚的看见，正确的看见，如实的看见，说它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不是你，不是他，它是无常苦无我的事物，必须要看见而不是去思维。但是思维呢，是一种刺激，刺激去训练让心去看见，其实是在刺激想运去懂得去这个去界定明法设法的三法印，仅仅只是刺激想运而已，并不会真的升起智慧。太难吗？如果太难也帮不了什么忙，无论我们做什么，早期的时候都会很困难，去开学开车的早期也很困难，然后把这个龙头抓得很紧，然后车左摆右摆的换来换去的，一旦咱真的会很会开车的人，这个手稍微轻轻的触碰在龙头上面就可以了。全部都是无论什么东西，早期训练都很困难，骑自行车早期训练的时候都会摔倒了又会摔倒，然后会开车了之后手甩掉手都不会倒，无论做什么，如果还没有做过，早期做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会很困难，比如这个第一次这个失恋的时候很困难，这个第二十次失恋的时候就没什么感觉了，因为很娴熟了，什么东西这个一再的重复就会习惯，就会娴熟。因此我们要去训练，别误以为说，别去抱怨说很困难，在修行的时候说，哎，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太累了，太累了，这个太气累了，没有信心了，这个不可能进步的，因为没有忍耐，不懂得忍耐，必须忍耐，这个初阶的法必须要忍耐，要去 老老实实的去诚诚实实的老老实实的去觉知境界，忍耐是苦是乐，是好是坏，忍耐不停的去觉知它。这个郁闷说为什么还没有进步呢，是因为贪心想得到，如果没有想得到的话不会觉得很久的，就像我们做工作，这个到了月底我们结得薪水，有的人勤奋工作，他喜欢工作，他忘了这个发薪工资的那一天，到了时间工资会自己发的，但是有快每一天都很快乐，每一天都很快乐在工作。那我们修行也要是这样子的。那另外一类呢，这个不想工作，然后特别讨厌，整天都在说，哎呀，这个三十天了之后才会发工资，然后有一天还剩下二十九天才会发工资，然后这个每一天都很苦的，那个很久，就三十天才有快乐，才会有一天。然后呢，这个做工作有快乐工作的人呢，三十天都有快乐。这个发工资就像类似于这个又增加了快乐了。那修行也是一样的。如果期待结果的话，就会觉得太久太久了，就会气馁呀。什么时候才可以得？什么时候才可以得？什么才可以好？听龙婆讲了好几年了，这个为什么还是不行呢？ 龙婆已经说了，你在二十年也不行的，因为你依然这么在想，不停的去如其本来面目的去观境界，老老实实的去观，这样很快就会自行会的，自行会领悟的。这个最开始去观训练去观境界，一旦看到所有的境界，他们从我们作为观者的心里面分离出来，这个甚至我们已经分离运了。最开始会看到境界，每一个境界，每一个境界升起的每一个境界，看到每一个境界，他们都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接下来我们就进一步的去提升，看到每一个境界全部都是演示三法印的，包括心本身作为智者观者的心本身也是呈现三法印的。那个因为心一会智者一会变成想者，对吗？智者也是无常的，那智者也是生了就灭，智者想者的心也是生了就灭，这么不停的去观察，最后就会看到什么某一个东西升起是正自然的事情，那个事情灭去也是自然的事情，这样我们就获得出界的法，就证悟出果的须陀洹，不停地去训练下去，直到最后的阶段，就会看到佛是比丘他教导的那个，这所有的诸法都是不值得去执着的。别如果我们这个还没有来到这个苦的终点，我们就会喜欢想着说，这个涅槃去到哪里呀？涅槃究竟去到哪里了呀？想真的想知道哇？为什么佛陀也不教导呢？高僧大德也不开示，说涅槃的去哪里了？那些人就会画一些画面说这个涅槃还是有一个实体，涅槃是某一个世界，一旦死了之后我们就会在那个世界里面去排队，那这个是属于邪见，这个称之为常见的邪见，误以为说某一个东西是恒常不变的。还有另外一类想到说这个涅槃了之后就彻底的这个没有了，这个也称之为邪见，正称为这个断灭见。这个要问说正在阿罗汉他是什么感觉，他只有一丁点感觉，色受想行识生了就会灭，他不会接着讲说灭了之后去到哪里，因为他并没有看到说有个什么东西要去到哪里，有这个证悟，有见法，但是没有见法的人，因此在涅槃的时候并没有有这个进入涅槃的人，但是并没有这个彻底的没有了，就是这个他不再往往佛陀高僧大德不太去教，因为我们的心往往会契入到有和无的这两个极端，至于说是空的这个端是不认识的，我们仅仅认识有和无，至于这个空的那个事物我们是不认识的，它并不是有也并不是没有，如果有就还没有空，如果没有也依然没有空，慢慢去修行，那很好玩很好玩的。龙婆也只是邀请大家，然后教导大家要去邀请大家很有信心要去修行，一旦龙婆保持距离就不愿意修行了，所以不会有进步。有的人呢不见到龙婆依然也在修行，到了某一天他自然也会获得成果，不用来做禅修报告，但是呢不停地去读自己的心，这个要读懂自己的心，有什么烦恼习气潜藏着，有什么境界存在，有每一个境界是常的还是无常的，不停的去看事实，然后最后就会自己明白法，慢慢去训练。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请吧，请所有的居士，也请恭请出家人，并没有赶，并没有驱赶，只是说这个请大家这个自便。